聚会，同心来线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刚才我们的讨论都现在主摆在主你的面前，主，我们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看明你的作为，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好使我们知道当怎样行。我们为以色列祷告，但愿他们明白他们属你子民的身份，是吧？也明白你在他们身上的心意，使他们不再对仇敌抱有幻想，使他们要认认真真的、好好的来完成主你在他们身上预言所应许的。主啊，愿你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得着荣耀。主要我们也看见，人虽然软弱，以色列人也一样，然而你的话却不被落空。主要这一切做成不是人的努力，是你自己的大能。我们再一次把荣耀归给你，愿主得胜，愿一切主的仇敌都蒙羞失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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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好，咱们一下子有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拿来讨论时事啊。那么当然，这些讨论呢也是相当有价值的。那么现在我们回到咱们的圣经概览啊。上次呢，我们几次的时间，我们来概览了一下。诗篇啊，其实诗篇里边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啊。我个人也觉得，对于诗篇的理解和认识呢，它不仅仅是在理性上啊，诗篇的这个文字我们都能读懂，但是神要借着诗篇到底向我们表达什么样的心意，这个还需要我们在更深的层面里边，不单单是读过去。还要去体会啊，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啊，去这个经历，有很多人把读圣经好像爬山啊，当我们用文字来描述一些景观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从理性上啊知道，但是到底他在说什么呢？你只有爬到一定的高度，你看见了，你才知道。对吧？如果你看不见的话，你凭想象、凭文字的描述，你永远不能准确的，来这个，就像咱们中国人所说的"百闻不如一见"，对吧？那么你一下看见了啊，你就明白了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呢，虽然我们的概览啊花了一些时间，但是还是非常非常的笼统，非常非常的蜻蜓点水。那么在日后的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但愿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些经文当中啊，要花时间啊，自己好好的去深入的，当然这个呢也是，罗马城不是一天建起来的，也需要循序渐进，慢慢一点点的，了解，一点点的消化，使我们在神的真道上呢，一天一天的更加的加深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箴言。那么讲到箴言呢，我们就要谈到所罗门。我们通常呢，把这个箴言、传道书和雅歌，也就是说，智慧书的后三卷书，称为所罗门的三部曲。那么这三卷书呢，都提到所罗门，与所罗门有关。那么，我们把这三本书啊，在所罗门的人生当中啊，我们通常是这样说的。第一个呢，就是早年的爱情曲，描述所罗门早年时候的爱情的诗歌，就是雅歌。所以，这个写作的这个圣经上排列的次序。并不是按照他写作的次序来排列的， 所以排到最后的雅歌，应该是所罗门年轻的时候来写作的，因为那个时候呢，提到了所罗门的这个整个的妻室啊，他的这个王后啊，他的妃嫔，那么加起来呢，100来人左右。但是我们知道，所罗门到年老的时候呢，他增加到了1000人了，对吧？所以呢，我们从这些信息当中，我们看到那个时候所罗门的心态还是一个年轻人的心态啊。所以早年的爱情曲，那么到了他中年的时候，啊，到了他中年的时候，到底是哪一个年龄段，是吧？我们不太清楚。就是他的智慧曲，就是箴言啊，箴言呢，我们叫做所罗门的这个中年的智慧曲。那么这里呢，我们回忆啊，所罗门做王很快啊，他就到这个畸变那个地方去献祭。那么神第一次向所罗门显现啊，就说你献祭是吧？你到这里来。你要向我求什么呢？你可以求，无论你求什么，我都赐给你。那么所罗门呢，就说他很年轻啊，他不知道该怎么管理他的国家，所以他向神要智慧。那么神就说好，论智慧我也给你智慧，你要的啊，你既然不要财不要寿是吧？那么然后论荣华富贵，我也一样给你。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所罗门治理的以色列蒸蒸日上。那么所罗门也是一个平安的君王，神使所罗门周围的战争止息，那么使所罗门在经济、军事这个各个方面啊，这个国家的稳定都甚至于达到最顶峰的状态。那么所罗门自己呢，也非常有知识、有学问，非常有智慧啊。他知道，很多事情该怎么样做。那么后来呢，借着这个示巴女王啊，到以色列来拜访所罗门，来反衬所罗门当时的这个荣华的情况啊，国家的鼎盛的情况，所罗门的智慧的管理的情况。是吧？就使得这个，示巴的女王呢，惊诧的神不守舍，啊，于是呢，所罗门在中年的时候啊，他就写了他的智慧曲。当然，箴言书啊，不仅仅是所罗门写的，啊，大部分是所罗门写的。当然，箴言呢也是后来的人啊收集，甚至于到了这个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啊，收集所罗门的箴言，那么到底是谁最终把箴言编撰啊成了圣经里边的正典的一个部分？因为这里边不仅仅是所罗门的箴言啊，还收纳了另外2个在其他的地方查不到名字的，这个箴言书的作者，啊，这箴言的来源，所以呢，箴言这卷书啊，虽然一开始称为所罗门的箴言，但是这里边不都是所罗门所写的，因此呢，有一些人认为啊，箴言是一部格言集，啊，是这个很多的人生格言啊，人间的智慧。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啊。箴言仍然是神的启示啊，仍然是神的启示。神可以透过所罗门启示啊，也可以透过不是所罗门的人啊。这个世上不单单所罗门拥有所有的智慧啊，不知道名的人啊，也可以有神的智慧。那么同时呢，神借着编撰箴言的这些人啊，或者这个人啊，然后神默示、允许啊，默许这个代表神要向众教会、向普世 所传递的真理。所以，箴言它不是一个人的格言集，仍然是神启示的话语。第三步，就是所罗门老年时候的这个虚空曲，所罗门老年时候的虚空曲。所以大卫的儿子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王的，那可只有所罗门，没有别人了，对吧？然后他自称自己成了传道者。那么非常有可能所罗门在年老的时候，他呢就把自己的国家管理的行政的权力越来越移交给他的太子，就是耶罗伯安不对，罗伯安移交给罗伯安，所以他呢基本上是一个半退位的状态。对吧？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就体悟，觉得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那个时候呢，他在面对着自己身体上的衰老，生命走向终结，他一切过去的荣华富贵，这个权力地位，到底给他带来了什么呢？所以，似乎所罗门在年老的时候，把他早年的爱情曲、中年的智慧曲，全都否定掉。他说：“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多有知识，就多增加烦恼。为什么呢？因为人不管你怎么样。”你也想不明白这后边是怎么回事，因为人不管怎么样也改变不了任何的实际的情况，所以传道书上就是说凡事都有定时，对吧？你再怎么努力也改变不了现实，所以他就觉得，人那些所谓的爱情快乐。这个吃喝这个唱歌的男女是吧？快乐，他说一过去都是虚空的，强大他说欺压人的和被欺压的都是虚空的，到了死的时候都一样。所以日光之下所努力的一切，哪一样东西有意义的呢？他说没有一样是有意义的。所以他说：“哎呀，不管是吃喝快乐吧，但是他又快乐不起来，因为死亡、疾病在等待着他，衰败在等待着他。所以他在一声惊叹的里面说：‘日光之下，一切都是扑风，都是虚空的。’结束了他的人生。所罗门的智慧。”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就是人美好的爱情好吗？人有聪明智慧好吗？人有荣华富贵好吗？似乎最后所罗门说，好是好，但是都实际上没有什么真实的永恒的意义和价值。那么。我们怎么看待这一些智慧，这一些美好的东西呢？我在这里要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弟兄姊妹，我们这一切美好的东西好还是不好？这一切世上的这个物质，世上的。精神世界的东西，艺术、文化，好还是不好？
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
刻意的去追求那是很痛苦的，
但
而且
是有
追
些
求不
东
到。
西， 顺其自然，它就达不到好的效果。比方说音乐，
对呀，
是吧？
对呀，
那你知道这个，我自认为我自己有这个音乐的恩赐啊，有这个天才，可是受不了那个苦啊，所以最后呢，在音乐方面没有可以拿得出来能够表演啊，或者能够给别人带来快乐的这种水平啊。任
啊。
何东西都这样，是吧？你美术，你没有多少年的功夫，你画不出那么好的艺术作品出来。
是
所以
的，
东西都需要付代价的。我的问题是，这些东西好还是不好呢？我们说是好，对吗？那好的音乐听起来是好啊，是吧？这个世上的好的物质，那是好啊，是吧？可是问题就出在了。传统书商这些事情啊，都好像是虚空的。咱们就这样来阅读啊，所有的世上的这些东西，一个一个的本身呢，都是零，啊，都是本身好像它没有什么价值的，它又是挺有价值的。那么，怎么样才使这些看起来又挺有价值，又好像没有价值的东西，来体现出它的价值呢？就取决于零前边有没有那一个一，对吧？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能不能够由归回神的永生？
是啊，
如果没有永生，这一切
都是空的，
都
是
是空。
的，是的，
那么有了救恩，就好像这一切零上前边都加了一，所
对，
以这一切的零就不是零了。
有盼望了，
又有意义了。神所创造的一切都美好，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就是人必须有生命，你才能去体会这些美好。如果一个没有生命的，他是不能体会的。那么这一切都有价值，但是人必须有永生，这一切才有价值。如果只是生活在今世，这一切就几乎没有价值了，因为到了死亡的时候，一切都成了虚空的了。
是的，
所以旧约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来，永生的应许还没有到，所以所罗门想怎么想，他也想不明白，人活在世上到底干嘛？其实这些问题呢，就是那些无神论的哲学家永远也想不明白的问题，就是我是谁？我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我要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世界上这一切价值的基础。到底是什么？他们如果不是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没有神赐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这一切都是没有答案，也是不可能有答案的。这就是旧约是新约的迅猛的师傅，所罗门作为以色列最荣耀的君王，提出了问题。耶稣基督作为天国的君王，给了我们答案。
是。
所以，我们读智慧书，我们了解神在其中的用意。那么，有一些人呢，就解释，比方说雅各啊，说那是这个用来代表，神对以色列人的爱。或者来描述基督对教会的爱，我不能否定，这种说法，但是有些时候我要挑战这种说法，如果真的是，要描述神对基督的爱，那至少应该在爱情上比较专一的人。来写雅歌才有意义，对吧？那么为什么要用所罗门这么一个在婚姻上出了最严重的问题之一的以色列君王？他是最，又是在婚姻问题上，因为他这个，因为神本身在律法里边就规定了以色列王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嫔妃的，对吗？虽然神没有在律法里边严格的规定一夫一妻制。但是不可多设立嫔妃嫔， 那么舍利非平到底多少算多呢？是吧？这里边并没有一个具体数字的规定，但是圣经明确的说不可多为自己设立妃嫔，而所罗门写雅歌的时候呢，他已经有六十八十，已经有100多了，是吧？所以怎么能用所罗门的恋爱来表达神对教会，或者说是神对于以色列民那个神圣爱的关系呢？虽然雅歌里边写的很美好啊，因为爱情本身就是美好的，是吧？但是我不认为圣经写这卷书的目的是为了叫我们去体会神对教会的爱，那我不这样认为。那么这本书到底什么意思呢？一方面，它的确告诉我们爱情是美好的，但是爱情如果不是在基督的生命里边，这个爱情就是虚空的，箴言也是一样，智慧是美好的，智慧是重要的，智慧本身就是神，赐给人类的，智慧本身是应该是认识神的，可是，在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前提之下，就算这么好的智慧，我们看到所罗门到了最后的时候，也没有因着这个智慧就能够得到永生，他仍然需要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这一切美好的东西才能够得到最后的在我们生命里边的肯定。圣经并不否定爱情，也不否定智慧，只是爱情和智慧都不能拯救人类，最后只有神儿子的救赎，因着我们的信，才能得着我们的生命的归正。也只有在生命的重生归正的基础上，那么这一切的美好的恩赐，神所赐给我们的物质的享受，这个生命里边的智慧，才有了价值。如果不然的话，这一切都成了无根之草。所以，箴言在有生命、在有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基础上，它就拥有无限的价值。但是如果没有永生，只在今生用这些智慧，它也是智慧啊，也是好的，对吧？可是呢，它没有真正的价值的基础了。所以，所罗门写智慧书，也就是这个意思，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没有因信称义的前提。我们知道大卫，他是一个蒙神悦纳的、蒙神这个合神心意的人，其实他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所罗门虽然那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来，我们说他是事先支取了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所罗门呢？他有宗教行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信仰是不真实的。那所罗门他不是一个真正寻求神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啊，所罗门是一个利用神的人，对吧？他这个宗教行为做得很到位，做得很宏伟，很大，是吧？所以所罗门的一生呢，我就常常也喜欢用这个"大"这个字来形容他，是吧？他的场面是大的，是吧？他的建筑是大的啊，他的军事，他的这个什么东西啊，财富都是大的，他什么东西都要最好的啊，吃的东西啊，用的东西那都是，金银财宝啊，那都多得不得了啊。圣经上说，所罗门的年间呢，他让耶路撒冷的银子多得像这个山上的石头啊，这个使耶路撒冷的香柏木啊多得像高原的桑树，所以这个丰富的不得了啊。而且上帝说， 以色列的君王不可以为多增加马匹战车啊，尤其这马不能回埃及去买去啊。所罗门呢，在位的时候，他专门要到埃及去买马，啊，从世界各地运金子到他这里来，啊，每年666塔连德啊，这是除了启示录寿命的数字666之外，另外一个地方的666，就是所罗门每年的金子，啊，到他运来的金子啊，666塔连德。那么这两个666啊，有没有什么联系呢？我们不知道啊。所以呢，是我们看到啊，神用所罗门来写这三部曲，是非常智慧、非常有力的选择。因为如果像我这种穷光蛋啊，来写传道书啊，人家就会说：“嗨，你见过多少钱啊？是吧？”哎，你写虚空了，虚空，当然你虚空了，你啥都没有，你当然虚空了，对吧？那么因此呢，上帝说，哎，叫所罗门写吧，是吧？他啥都有，是吧？要不然叫我们这种这个啥都没有的人来写，那么就是吃不到的葡萄都是酸的，对吧？就会叫人家嘲笑。但是所罗门写，那就不会有人嘲笑他，那么这个就真的值得我们，因为他都经历过了，是吧？所以他有这个资格说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呢，也使我们得着智慧了。我们并不一定非要走到所罗门的智慧，不是所罗门的智慧啊，非要走到所罗门的那种这个富贵的情况，然后我们再去体会物质的虚空性。所以，真正智慧的人是可以从推理，从想象当中就能够准确的把握的。那么次一等的智慧啊，这个是从别人的经验里边能够体会到的。那么低等的智慧是自己经历了才能知道。那么最次等的、最下层的智慧是怎么经历也不知道。但愿我们啊，能够至少能够在前三个方面呢，啊，我们从真理里边，从推理上，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观察就能看明白，啊，那么再不济就是别人说了，是吧？别人的见证我们可以看嘛，从他身上我们就看到了，是吧？世上怎么回事？那么再不济，咱自己经历的那点东西也能帮助我们一下吧，是吧？最糟糕的就是这一切都有了，他就是不明白，那就坏了，我们真是求神给我们这个spiritual resource quotient 啊，就是这个我们叫做灵商啊，就是这个我们能够更有效的，叫 SRQ 啊，就是更有效的来使用神给我们的这些资源，使我们能够得着信仰，得着建立信心。好，这样呢，我们就从所罗门啊和他的三部曲来认识了解圣经所记录的这智慧书里边的后三卷书。今天我们未来的这几天呢，我们都要来看箴言。我们刚才强调了，箴言不是人间的格言集，它是上帝启示的一个部分，是神的启示。那么这里边当然有神的旨意在其中。虽然我们说任何智慧，在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对于人而言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人没有智慧，想要认识耶稣基督的救赎，也是很困难的。所以，智慧是神赐给人类所独有的， 一种特征。智慧不是聪明，聪明是分析、思考他事物、处理事物的能力，而智慧是把握这个做决定、做判断、分析，把握原则这方面的能力。所以他强调的方面不一样，人更需要智慧，比聪明更重要。有很多人，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聪明反被聪明反被聪明误"，就是有一些很聪明的人，其实是很没有智慧的人。所以智慧和聪明并不一定是一回事。人不聪明，关系不大，人没有智慧就坏了，对吧？就把握不了人生的大方向，就看不清楚问题的本质，搞不清楚事物的价值的这个重要性的先后次序。所以，能够明白啊，这个有这个智慧的能力，我们知道，正像圣经所说的啊，不要看错了，这一切美好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那么，神是真理的本体，是智慧的来源。人一切的这种智慧啊，聪明，他的能力本身就是从神来的。所以，箴言里边还有诗篇里边都说这句话：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一个不敬畏耶和华的人，他的智慧往往就变成了诡诈，变成了狡猾，他的目的动机是不对的，所以他的聪明才干就变成了他作恶的手段。只有当一个人他敬畏神的时候，他才能够在敬畏神的前提之下啊，因为他敬畏神，所以他就会谦卑顺服神所命定的真理。有了真理，人才有了智慧的基础。智慧实在是一个非常奥妙的事情，这也是我们读箴言里边有困难的所在。我自己非常承认啊，我怎么说呢？不是谦卑啊，就是既不聪明，也比较缺乏智慧啊，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惭愧啊。但是呢，我个人相信，从我好好的敬畏，从敬畏神开始，神多多少少的啊，赏下一点点智慧。那么就这么一点点智慧啊，我已经觉得就是不知道如何用语言来形容的宝贵了，对吧？人愚蠢真的是非常可怕的。那么甚至有一些人说啊，这个愚蠢啊，它不是一个智力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是吧？愚蠢的背后啊，是人选择不敬畏神，选择藐视智慧，自高自大。愚蠢的背后往往是骄傲，是吧？人骄傲，不认识神，自以为是，人就会变得瞎眼，变得愚蠢。所以箴言啊，它里边就说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也就是说，你从敬畏耶和华开始，才能真正得到智慧。那么我们中国人也讲智慧，但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不是从敬畏耶和华为前提的。因此，中国人的智慧呢，最后总结出来了36计，对吧？那么36计呢？归结起来，除了最后一计走为上计之外，其他的就是一句话，一个字，骗，啊，欺骗。怎么样？为什么欺骗这件事情是非常有聪明、非常有需要智慧才能做到的呢？啊，就是因为欺骗是付最小的代价，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啊，因为骗你嘛，说几句话， 是吧？你就上当受骗了，是吧？我就成功了，是吧？我不需要要打仗，对吧？我不需要牺牲什么，我就设个计谋，我就成功了。那这是可以付最小的代价，得到最大利益的事情。所以今天，凡是不想，付代价就得着利益的人，得到好处的人，他们就或多或少的，就直接间接的使用各种欺诈的手段。然而敬畏神的人，神祝福他，敬畏神的人的智慧是真智慧，对吧？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当人会欺诈的时候，你欺诈别人，别人也欺诈你。所以现在在中国啊，假货满天飞，是吧？有人就嘲笑了啊，卖毒奶粉的人喝着地沟油，是吧？这个喝地沟油的人，这个吃着打农药的这个蔬菜，是吧？反正是转了一大圈啊，就是你害我，我害你。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当人类自以为聪明的时候，对吧？我们就成了互害的群体啊。所以，咱们中国的历史啊，就是你骗我，我骗你；你害我，我害你；你防着我，我防着你。所以，我们是一盘散沙的社会。里边没有真正的成功可谈。啊，就是一时成功，最后也会彻底的失败。只有在神面前啊，那真正敬畏神的人，他的智慧来自于神给他的恩赐，那是真智慧。就像神所赐给赐下的这个赐的所赐的福啊，是不加上忧虑的，是吧？人自己所得来的。努力诡诈所得来的，是吧？那个是很麻烦的所以箴言在基督徒的这个有重生生命的人啊，智慧它是宝贵的。在没有生命的人，虽然也暂时有它的价值，做个好人总比做个坏人好吧？可是呢？它没有基础，对它的意义并不是很大，所以这里边就有了一个先后次序的问题，对吧？就是这一切都要在救恩的基础上才有意义。它本身有意义吗？有，但是必须在救恩的基础上，它才会体现它的意义。人生一切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那么，箴言书啊。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啊，直接就说明了啊。我们先把箴言书第一章啊前6节，把这个这是整个箴言的，可以说是一个大前提啊，我们来看一下，说。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箴言，箴言啊，也可以说就是格言或者智慧的话，是吧？这个中文把它翻译成箴言啊。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啊，然后分辨通达的言语，然后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然后使愚人可以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比喻。然后呢？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这个开端啊，似乎有一点儿挺生涩的，对吗？那么，但是这个呢，它告诉。 是我们箴言写作的目的。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啊，也是这样。很多时候，聪明人啊，有能力的人，他们之间的沟通呢，并不那么直接。就算是直接，它里边也隐含着更深的意思。怎么说呢？因为人的语言都是有限的，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完全能够沟通的出来的。人的实际的思维情感要比语言要多得多。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一切尽在不言中"。那所以中国人的这个36计里边也有啊。叫做指桑骂槐，是吧？这个如果他骂槐，你不知道他指的是桑，骂的是槐，那你就不知道他说话的用意何在了。西方人啊，因为受到基督文化的影响，说你说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是出于那恶者。所以，西方人的沟通是比较喜欢直来直去的，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命令。但是，直来直去并不等于话外无音，他是不用拐弯抹角的方式，他是直接来表达。但是，直接表达这个表达仍然是有局限的，仍然是有艺术性的。我们看到很多西方人的沟通，他们非常的精巧。啊，非常的幽默，非常的奥妙，所以西方人的格言也很多。所以在这里啊，晓得智慧，因为人的生命实在太丰富了啊，人要理解的、要明白的事情也太深奥了，所以仅用有限的文字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这时候人要扩大自己的理解力。对吧？因为这个生命更深层的表达，更丰富的表达，它也需要更深层的、更准确的、更复杂的理解。那么这里边呢，是我们在处事的时候、做事情的时候啊，这个用智慧、用公义、用公平、用正直啊，要领受这些的训诲。啊，然后呢，使愚昧的人能够达到，这个聪明和伶俐啊，这个灵敏。那么这个愚人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愚昧的，我们生下来啥都不懂的，啥都不知道的，都是需要去学习、需要去成长、需要去经历的。那么这个时候，正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啊，"三人行，必有我师"。但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如果我们的学习的对象只是另外一个人，那我们就无法超越。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中国文化往往，中国传统文化啊，往往它成不了世界一流文化的关键所在。中国的四大名著，它无法成为世界性名著，而相反的，世界性名著却有许多被我们中国人认为是名著的。那么我们读西方的东西啊，这个无论是它的文学还是它的艺术，啊，在很多方面，我们都有一种感觉的，有一种超越性。这个关键就是西方人，他们从基督信仰，从对独一之上帝的敬畏，因为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才是聪明。这个认识至圣者，不是指的我们理性上的认识，是我们从经历当中的认识，所以才会有真正的聪明。所以咱们中国人有时候说呢，咱们的聪明是一种小聪明，人家的聪明才是大智慧。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只会从另外一个人所谓的学聪明智慧，这个传道解惑的人，如果只是另外一个人，他自己的惑他都解不了，他怎么能够帮助去别人去解呢？ 因此，西方传统文化里边的超越性是来自于人对上帝的这个启示而得到的智慧，那是真正超越性的。那么，在座的各位呢？但愿我们已经认识了我们的神，但愿我们心存敬畏，也从神这里得着他给我们的启示，使我们也能够真正的得着那属天价值的智慧。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啊，花了一点时间来讨论这个时事啊，因此我们也这个虽然压缩一点点啊，但是还是超了一点时间，请弟兄姊妹原谅啊。那么下次回来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关于箴言它内容的学习。好，今天呢，我们这一讲啊，就先停到这里了。我们请哪一位弟兄姊妹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回应的祷告。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吗？我们多请一两位，多请一些弟兄姊妹来为我们祷告好吗？不一定每次当然我们你像这个我们经常祷告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是很感恩，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多一点的肢体能够参与进来。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吗？John 呢？李弟兄在吗？John，要不要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回应的祷告？祷告好吗？
我祷告啊，我祷告特短，
好，不，没关系，
没关系啊，好吧。
用心祷告就好。
我肯定是用心的啊，我祷告一般都很
阿门。
短。愿智慧通过赐下真理的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带领我们走过以后的每一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祈求，阿门。
阿门，
阿门。